还没达到现在的那个那么高的程度，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憋在心啊，他还不能够没有这个力量呢，就完全看明白，完全看清楚。而不安住，自见其中。但是这个时代啊，他有一个好习惯，他不执着，不住在自见其中。什么叫自见其呢？自见就是自己的见解，取就是直取。我们一般人呢，都有这个劣根性，都有这个臭毛病。什么呢？就觉得自己的对，就觉得很自然的就觉得自己的对。上来之后，只要别人跟我观点不一样呢，首先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有问题，哎，他就没有一个这个就是客观的态度，就是什么呢？我们自身智慧很低，我们可能都有错，哎，这个别人说的这话呢，我先听听他这个有没有道理。然后呢，我再客观的跟我这个见解，它就比较是很少有人有这种客观的。但是你没有这种客观的呀，你这个人肯定进不了。你是接受嘛？你老是知道这个自己那个那个，如果究竟的说呢，我们凡夫呢，都是这个就是错误见解，只是错误的程度，有的人看分钟多，说错误的程度少一点，有的人错误的程度这个多一点的区别。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这个打基础就打得好，他什么呢？他从来啊不存在于自己的见解，哎，你若听闻如是法语，他听佛说了这个多了法会之后啊，以我甚深妙用来说，就对于佛说的这个里头有秘密的这种颜色，就里头还有没有说的，就是什么呢？没有说的伊拉起那个，但是隐而于性的这种说法里头，虽然如是觉得，虽无力能如是觉得，哎。虽然他没有力量啊，然后完全依在佛的那个本意听的，他听的呀，不是看死和佛意，然于此法能生圣解。但是呢，他对这个佛说的般若经呢，他能够这个坚定的相信，不动摇。他就是说，佛说这个法肯定对的，这叫圣解。就是我虽然知道我理解的呀，不是完全符合佛意。但是我知道佛说的这个经啊肯定是对的，发清净性，他完全相信说这个佛说的般若经是对的，信此经典是如来说，相信这个对话可以去的，这个可以连的，信此经典是如来说，就是信这个般若经啊确实是如来说的，是其圣身显现，圣身空性相应，是其谁啊？就是如来，是如来的圣身显现，是如来圣身道理、圣身义理的一个表达，圣身显现，圣身空性相应，跟佛真正正道的那个真正的空性相应，那个圣身。为什么说空性圣身呢？因为你凡夫的意识认识不到，你必须这个无生圣者的无生约是才能正道，所以呢，相信呢，佛是以圣身空性来说的般若经，说的意思，难见难遇。佛说的这个般若经啊，非常难见的，人生难得，佛法难得，般若经更难得，哎，难得难得，就是说圣身空性了，非常难得，难得的就是开悟，这个开悟是指真正的开悟，就是见道，不可寻思。这个般若经说的那个境界啊，实际上是不可以以意识来寻思的，只有你凡夫，实际你是怎么想你也想不到那个境界的，你必须到最后就是说正当那个境界，你才能够真正知道那个般若经的境界。身心寻思所行境界，就是般若经所说的那个境界呢，不是各种寻思所行所能够走到的地方。温气详神，通然不得之所觉了。所以说，能够非常详细的来这个温细的来分析来审查来考虑，这个审是审虑观察的意思，哎，这样的聪明智者呀才能够挺明白，哎，像这个菩萨呢就比较虚心，就是认为自己啊就比较粗啊，不是像那个能够继续分析的那种聪明智者，以此经典所说一经，他就认为啊自己不是这个能够温气详审的聪明智者，像这个代号也可以去的，温气详审是形容这个聪明智者，只有这样的这个智者啊才能够看懂般若经， 与此中间所遭遇中，就是我呢，我是不是这个自责，我达不到这种程度。所以他对于这个经，对于《般若经典》里头所说的那个甚深意啊，自轻而重，就是自己啊，把自己摆在一个很谦虚的地位上，在咱们的位置上，自轻，自己就是说我自责不高，我还没有完全看懂，我没有完全理解到佛的意思。实际上是不是确实理解到佛的意思了？很少判断。为什么呢？你真正说理解了佛的意思了，你就见到了。哎，你见到了，你就是真正理解佛的意思了。你没有见到见到，你就是没有，这不是如此解的。哎，对对对。所以实际上说，你真正想能想到这个像这类的菩萨，非常好判断，因为他资料已经知道这，他就他见到了，所以说没见到他就知道自己不是如此觉得。说这个自清而对，这如是言，他这样说，说诸佛菩提，这个佛的这个佛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菩提就是觉了，就是这个佛的觉就是最高的，诸佛平等的这个中等的觉悟。为最甚深，是这个非常深，诸法法性亦最甚深，就是佛所证的那个法性啊，也是非常深的。为佛如来能上了达，说这个菩提菩萨也证了法性的，你是证了一分法性，一分真如，你那个没有证到那个最甚深的，只有佛才能够，算是很好的意思。才能很好的了达，了知跟达到那个最甚深的境界，空性。那只有佛才能达到那么深的深度呢？非是我等所能觉的，不是我这个地权的菩萨呀，能够这个就是真正如此了知那个甚深空性的。这个对菩萨啊，理解这个东西很客观，他知道自己。他也不知道的东西，知道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个真正的空性，知道自己还没有按照般若经的经义如实觉的。说诸佛如来为彼种种圣觉有情转正法教，诸佛如来一个三藏大千世界就有一个佛，因为这个一个佛就不够用啊，这个你众生有什么问题，他都能这个。需要化现的能化现，需要这个说法的能说法，都够用。所以自己有两个佛，所以一个大乘，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诸佛呢，就是各个三千大各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的这个各个佛啊，是这个为彼种种圣觉有情，为了彼就是为了他那个世界里头的各种圣觉有情，这个圣觉有情就是各种说法，就是那个得了圣觉的这个有情。讲正法教，讲正法轮，讲这个般若经，诸佛如来无边智见，各个佛呢，他们的无边智见，他们的智慧呢，不可形容，就是没有界限，无边智见，这个见呢，就是那个正见，心见，就是那个实证的那个见，我等智见犹如牛犁，而像我这样的地权菩萨的这个智慧跟这个。这个见解呢，犹如牛犁，牛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牛蹄的踩，在那个泥地上踩出来的那个蹄子印。这个佛经里头啊，经常把这个佛字比如大海，大海水呢无边无际，把我们这个凡夫的智慧就没见到真实的，用这个名言比量分析搞造的这一点这个小智慧呢。你做牛犁，就是牛蹄子在泥地上踩了一个印，到那个下雨的时候呢，又下了点雨，里头存了一点水，就好像这个牛犁这点水跟大海水相比一样。你没法比，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比量意识这个知道的东西啊，你是有限的。你一分钟能讲几句话，能说几句话，你是受最多限制的。你一小时能读多少经，理解多少义理，也是有限的。你这个有限的这个东西跟无限的那个智慧相比，你当然是不同比例的。所以说，把这个佛字比成大海，把你比成牛犁啊，你这个比例还是小了点。因为你拿来比啊，实际上那个有限的智慧啊，跟无限的智慧啊，有限跟无限是不能比的，它永远是一个最小的点。 哎，实际上这个，但是呢，佛给他举例，就是你要说把那个假说没了，没法举例了，所以找一个先放的东西，哎，就是找一个牛具，或者是找一个最小的东西来比喻。你看，实际上啊，有的人老认为这个比喻啊，好像是夸张，其实是不是？要说夸张呢，是把凡夫的事件给夸张大了，是这样夸张。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符合这个事实的。如此经典，虽能恭敬，这类说法啊，对多少经，虽然能够恭敬，因为他相信是佛说的，为他先说，他也能给别人讲，书写护持。这个书写啊，现在人们不理解，原来啊，没有纸，没有印刷，没有印刷术，你那个经是什么，都是人抄写的。你得到一个经啊，借来一个经就赶紧抄，所以呢，你抄一份才能够这个弘扬，就再多一部经。所以书写什么呀？书写护持。护持就是这个保护了，保护包括什么呢？也包括这个经卷，你比如说经卷坏了，你修补这个这个坏了，你再抄一份也包括什么呢？护法。批阅留部，批阅就是这个批是这个翻啊，就是把这个书翻开，阅读看。留部就是传播，你抄了经传播给别人也是传播，你这个给别人讲也是传播，跟别人讨论也是传播。殷重供养，就是非常虔诚的、非常这个隆重的、非常这个来供养这个经典。供养经典呢，是有很多方法，修塔、修寺、搭帐那个帐篷楼，这个供养，这个就是也是有很多方法。实际上，对经典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还是学习啊，学习然后如实正道，这是最好的供养。受众温习，受是什么呀？持受。就是我接受里头的观点，接受里头的义理，当然这首先就得看懂，你就得看正确，正确的懂了之后呢，我接受这个事啊，包括什么呢？我看懂之后，我接受是什么？包括在生活当中要这个，要用这个佛法的义理来运用。你比如说，说金刚经是这个般若经的一个微缩了，说最后总结金刚经的意思说，一切有为法为梦幻泡影，你就持受金刚经，持受金刚经不是说你身上老带着一本金刚经。什么叫持受呢？你就把这个金刚经这个一切有为法为梦幻泡影这个法义记住，这个诵读记住，然后平常呢就来观一切有为法为梦幻泡影，就要这样来观，这就好像梦一样，这就好像泡影一样，这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那个廖老师啊，过来一个人你就可以想，这就是个影子，实际上就是这样观，这就叫持受。你这样休息的种子多了呀，你那个清净种子的数量达到能够身体现成的时候，就把你原来网络中的那个现成就给打败了。这是受，诵就是读诵。有的人可能觉得说读诵没有什么意义的，都诵说啊老在有什么意义，这个诵是很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什么？就是心系清净种子。因为你在诵这个经的时候啊，你必然是在思考它的意义，在接受它的意义，必然是在形成这个记忆，形成清净种子。我们说了，见道不见道。关键在什么？在转移，在转这个清净种子，转那个染物种子的比例。对，你为什么这样的话？比例没达到，你不能身体现身。所以这个性呢，就是在清净种子。所以像世尊说的那么好的菩萨，每日这个好像背十万诵，就是背诵他那个都是背诵。这个诵呢，也包括这个就是读诵了，温习，老在温习，就是反复温习。说反复的这个信息，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信息经验的，这就是转移。像这个早晚课啊什么都是起这个作用。然犹未能以其心相发起加行，但是然则但是，犹就是还没有能以其心相，以般若经的这个修行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这些相，这里你讲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境界的境界下发起加行，还不能在加，还没有进入加行类，还不能在加行类里头啊。这个修就是指的在定中修，加行类都是在定中修。咱们知道，自加行是在明德定、明灯定、这个应顺定跟那个无间定，在四种定里头修的，所以它叫思想发起加行。它还没能进入加行类，为什么呢？它十回向类啊还没完成。就是质量还不够。 那个很多这个佛啊、相师啊，这个还有这个一些罗汉啊，助人的时候啊，经常就是这个人来了之后，他一观他的善根，比如说他的那个福德质量不够，说妙老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这个寺里的执事啊，他就负责盖房子，就是盖庙，他盖了一辈子，就是他盖房子，他老盖说我要去开悟，我要见道士，他就跑到一个这个。一个好像阿罗汉的，他说我不告房子，我要见道。结果那个阿罗汉看他们，说你来我这儿，你见道可以，但是你没听我的话。说那当然要听我的话，说听我的话，说见道什么呀？你坚持干不了为什么呀？他就看到他的福德，说福德质量不够。哎，结果他听到他又干不了，结果又你福德质量不够了，过来一说话，干了。然后还有一个呢。他来了之后叫他干什么呢？叫他给居士去讲法去。这个好像是佛呀，是吧？有一个人到佛的时候，叫他给居士去讲法去。这个是看到他什么呀？智慧质量不够，哎，智慧质量不够，让他去智慧中人。哎，佛是两种质量都够了，他就可以进家庭类了。这个菩萨呢，他发不起家庭，所以他进不了家庭类。是故。以我甚深密意所说言辞，这个对话也可以记得，就是对于如来以甚深密意，就是说有保留了有三圣没说的，咱们现在知道了，就是有三圣他没说的这个所说的言辞，这个般若经里头不能听的。哎，他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质量不够。由此因缘，彼诸有情亦能增长福德智慧二种质量。由什么因缘呢？就由他前头啊。说这个恭敬这个经典，为他先说书写什么不是读诵啊什么，由这些因缘呢，他虽然没有这个不能进家庭，不能见道，不能通达，就是不能见道，但是呢他也能增长福德四十二种质量。他就增长了那个金刚经啊，金刚经说了，这个金刚经不管是增长智慧质量的，你这个护持金刚经也能增长福德质量的。所以福德要走这个，以后相续，以这个有情以后的相续，不管他再讲人，再讲什么啊，就或者讲天啊，或者讲到这个净土，就对于这个菩萨的后边的相续啊，未成熟者亦能成熟，哎，就是资粮不够，他也能够没有成熟，他能成熟，这是第二种菩萨。咱们再看第三种啊，咱们最后看看咱们是哪种菩萨啊？若诸有情广说，乃至未能积极善行福德智慧质量。若诸有情，它又有一种，如果说又有一种有情，广说是什么呢？就是上边那一套，这个佛呢不一个一个说了，就是你再去读那个，就是说若诸有情，我多善行善根，以行为善，以行为善，你多做圣洁，你能积极，不说你能积极了，乃至说到这个，乃至哪呢？未能积极善行福德智慧质量，哎。这就是跟那个第二种见分啊全转一样。这个广说就是说再多说哪部分呢，就是他省略的这一部分他就不说了啊。一直说到什么呢？说到那个他还没有积极智慧质量，那就是那个还没有到正在十回向内，十回向内还没说完，这样的菩萨。这样的菩萨呢跟这个第二种菩萨到这是一样的，后边就不一样了。性非自持，他的性格啊不是特别自苦，不是特别这个直的，非自直类，像这个之间不应该用记号，还是应该用色号。非自直类不是那个性格非常那个自苦的人，心有力能，心得受力。说这种人怎么会有力能心得受力呢？实际上哪能有能力心得受力啊？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你认为自己有能力就是有能力，你认为自己没能力就是没能力。只不过说上一种菩萨认为自己没能力的，他说对了，他说的符合实客观情况。这个菩萨呢，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就叫说对，他就有能力。为什么呀？他认为有能力，他就说这个不对，这个对，他确实能叫说对，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这个理解，你不要理解说这第三种菩萨比第二种菩萨本事还大，不是，哎，这是说的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有没有能力，但是呢，他自己认为有能力，但是他实际是 错的，但是他有能力他不能是个非礼。你看啊，而父安住，而且父就是下右，而且他还安住自见其中，这个逗号也是的，他还安住自见其中，说什么呢？他不但认为自己有我已经能这个判断正义了，而且呢他还非常执着自己的见解啊，就是自己得的见解呢还老认为自己对。比若听闻如是法语，这种菩萨如果听了这个般若经之后呢，以我甚深的言说不能如是觉得。为什么呀？他第一个他对自己判断错误，他本来是还没有达到如实这个通达这个般若经的能力，但是他错误的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他认为自己说我这个经看懂了，这地方就是说到这个批判的什么观点，这地方就是戒律的什么观点，他还有能力执着戒律了。他这种菩萨呀，他实际上没有如实这个理解般若经，于如是法心生信解，他呢善根正的深，所以呢他信这个般若经是合说的，是这个合法。然于其理随缘执着，但是呢对于这个般若经里头说的这个道理啊，他跟着那个语言去执着去。什么叫随缘执着呢？就是他就执着佛说的这个话了，就是这样。哎，就是这叫哎人之相，执着人之相。他执着什么呢？为就是说，他说呀，一切法决定皆无自性。这个地方呢，我说过这句话，如果要是按了义的来理解，就是不按那个不了义。不了义是什么呀？就是说里头我还要解释，还有这个没说的话。什么叫了义呢？了义就是说不需要再解释了，这句话就说究竟了。如果把这句话按照了义来理解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法就是所有的法皆无自性，就是都根本没有自性，是跟自相自体是自身是这个相通的，性相在这是一致的，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身，包括缘起法，包括因，包括果，包括佛菩萨，包括真如空性，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体的，都是没有自身的。如果这句话呀，如果要是按照了义的，就是不把它当成不了义的来理解的话，这就是一个完空的话，就是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菩萨呢就是这样执着，他说呀，佛说了一切法皆无自性，所以呢他就给加了一个决定，哎，这就是他的执着。他就说所以一切法呢就决定是没有自性的，决什么叫决定呢？就是究竟不再说了，没有其他话了，一定是根本就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决定不生不灭，决定本来毕竟，决定自性涅槃，这个后边的话都是佛说的，他在这个话上都加了一个决定。他这个决定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佛说的这个就是了义经，说到这儿就再没有话了，没有意义，决定了，了义了，究竟了，他把般若经当成了义经了，就这意思。哎，就是说般若经说的这个结论呢就已经是究竟真理了。由此因缘于一切法获得无见，由于他这种这个看法呢，这种这个因缘是他的因缘造成的了，因为他这个就是性非事实，他这个人呢不是特别实话实说，所以这个我们平常养成性格很重要，平常我们养成啊就养成自己一个什么呢，我就不说假话，这个呀对你以后那个心态很多地方都有好处，很关键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你养成不说假话不拐弯这个实话实说的习惯之后啊，你再到时候理解佛经的时候会稍走弯路。由于这个菩萨呢他性非智识，所以他就于一切法啊获得无见及无相见。这个无见跟无相见的区别是什么呢？说这个定义啊，多有为无为无见，就比如说这个原册书里头的啊，说有两个解释这个无见跟无相见。第一个解释说，无见多无依他机缘称实，就是这个无见是指的多有为无，就是有的东西他说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呢，本来依他机跟缘称实是有的，他说都没有，连见地直带缘称实带依他机都没有，这叫多有为无，这叫无见。无相见呢 是波无所执，如明原相。波无所执。第二种说啊，无见者，即是他说《大法净经》28卷里头说，步步正见中第一相见，无相见者即是次三见。第一个呀，理解。第一个说，这个菩萨获得无见就是什么呢？就是波有为无，就是世界上啊一切法都没有，一刹那断灭空，这就是完空，这叫无见，就一刹那原能时遍地所知全都没有，这是无见，就是断灭空。第二个无相见呢，咱们来理解这话啊，说波无这个所执名缘相，知道了，他这个无见啊是指的这个我们名缘所指的那个意，就是我们现在佛法说法都是名缘嘛，名缘啊它指的意，指的意啊它说有两种意是存在的，一种是离缘他起，一种是离缘法性是存在的，它呢博这个意是这个没有的。这个无相见是指的这个名缘相，就是他说连这个名缘相也没有，连佛法也没有，就是所执波无所执名缘相，就是连这个遍地所执相，就是这个遍地所执相的这种表达都没有，也可以说一个是名缘，一个是意，就是名缘所指的意，你波无就是无见，连名缘也否定，说名缘也没有，大家听起来很奇怪，有这种人的，有这种见的，你别看他活着，他整天名缘，他就说一切法都没有，连名缘都没有，有这种说法。总的来说就是断灭空，就是说一切法空，一切什么都有存在，由得无见无相见故，由于得了这两个见，波一切相皆是无相，波就是空掉，打开抛弃，把一切相都说成是根本没有的，根本不存在的，一切相都是空相，都是无相。这个在网上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就是这个什么都空啊，什么都骂，这个确实是有的。匪波诸法遍地所执相，依他起相，言成实相。佛说呀，说这种这个得了无见的这种菩萨呢，他诽谤波除波无什么呢？诸法就是一切法呀，的遍地所执相，依他起相，言成实相，就是把一切相全这个波无了。何以故？说为什么呢？说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地方啊，有人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依他起跟缘成实是存在的，可以说波无，就是他本来有，你把他说成没有，就叫波无。说遍地所执相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还存在什么波无问题啊？这里头含着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遍地所执相根本没有，根本没有，你说他波无遍地所执相，这不是废话吗？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说不是废话，为什么呢？看佛怎么回答啊。佛为什么说他波无三相，不说他波无两相？就如果他是波无三相啊，就是他全错了。如果说他波无了两相，说遍地所执相他波无对的，那就是还算他蒙对了一个。佛现在说呀，他连遍地所执相波无都是不对的，他三个相都是波错了。现在就是说有人不明白，说遍地所执相根本没有，为什么他波无你说他是这个错的呢？也是波无是不对的呢，应该是遍地所执相是没有的，他就说他没有，应该是对的呀。看佛的解释啊，何以故？由有依他起相，依缘成实相故，遍地所执相方可施舍。就是因为有你承认有依他起，有缘成实这样的缘故，遍地所执相才可以施舍，你才可以在这起遍地时，才在这起妄想，你才可以有妄想。就是你只有承认有依他起，承认有缘成实的时候啊，你才能够在依他起向上升起遍地所知，才会有遍地所知。如果要是你连依他起都不承认，你遍地所知根本就没有依靠的地方，你根本就不存在遍地所知，根本就你起遍地所知都没有，你连起都不起不了，你说什么他根本不存在更没有道理了。然后看啊，说 若于依他体相及缘成实相，见为无相。如果你对于依他体相跟缘成实相呢，你都说他们是根本就没有的，是没有的相啊，见为无相。比喻诽谤遍计所知相，他也就诽谤和剥无了遍计所知相。你看，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不承认依他体跟缘成实的话，你就是连遍计所知相根本给否定了，诽谤。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凡夫啊确实是有遍计所知相。哎，对，哎，咱们先说这个确实有遍计所知相啊。我们为什么说有遍计所知相啊？我们这个大脑啊，它能遍计啊，它能遍计一切法呀、啊。所以遍计所知是有相的。你看，你在这里一想，说我想金山，我想这个云山，那金山云山它是有相的，只是这个相啊，它不存在。但是我们凡夫呢，是能够想出来的。它只是一个空想，只是一个妄想，这个妄想也是有相的，只是这个妄想的这个相啊，它不是实际存在。
这不是说遍计所知无
相
之相
吗？这个相啊，这个所以这个学习细了呀，你就会分析了。这个相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的名言相，一个是指的名言所指的那个意象，就名言所指的那个境界。这个名言相啊是有的，我们在意识里头可以起名言相。你比如说这个，我想一个金山，一个金子颜色的一个山头，我想出来了，这个名言相是有的，这个名言相是有的。然后说这个金山不存在，就是这个名言相所指的那个一个金子组成的一个真的金子的山是不存在的，名言相是可以想出来的。所以这个相啊，它有两个这个就是说指两个含义，它可以指名言相，还可以指意象。
那意识想是意象，
意识是起名言相，它想啊想的是意象。对，
你说那个现象和本质那块就是靠你，
就是说它有时候指它的现象，有时候指它的本质、
啊、
哎，有时候指名言，有时候指它的意、嗯、
这个地方应该我觉得是一个现象，因为它没有正确的认识到缘起于它，所以他把这个缘起与他这个相给夺了以后，但是他就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把相的时候直接给夺了。这个是一个错误，是什么？按照我们这个相的时候是怎么起的？是我们去认识缘生法的时候，不没有正确认识到，
对，
这个时候产生这一个错误认识。那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认识正确认识到这个缘生法，但是不等于这个缘生法的这个反向存在，它的反但是这个相整个相全部没有。比如说按照来讲的话，遍计就是体相即无的，是不是？
对。
然后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无，缘起时和依他起的这个无和这个遍计所知的这个无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它这个是笼统的来直接就说三个全部是无。是彻底没有的，这就是不对的。那这件事的话，它就是单向虚空，
对，
全部都是这个自己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偏执不像，是不是要去认识依他缘起的时候，没有认识到产生的差别，这个错误的认识形成的。
这个里头还有一个比较细致的说法啊，是什么呀？这个。遍计所知性啊是有的，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这是有的，就是有能遍计，有所遍计，能遍计是意识，这个遍计所知性啊，它是一套体系，它包括能遍计，包括所遍计，包括遍计所知相，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说这里头咱们知道这段了吧？哎，就是遍计所知相，这就是这个范围的广窄啊。狭义广义，所以这个说法啊，你要理解它的实质内容。哎，
所以刚才你师父说体相即无，是不是？他就是说，
不，对，你看啊，他这个体相即无是指的什么呢？
就
是指的那个遍计所知的体相即无。
嗯，
我现在说的是什么呢？是整个遍计所知性广义的说，就把范围扩大了呀。它包括能遍计的意识、 左边记得一塌起，就是那个我们离岸的一塌起，你在离岸一塌起上才能起啊。然后呢还有变记锁直向，就是你那个能变记的意识是一塌起，所变记的那个依托的那个就是这些人是一塌起，然后我意识里头起的变记锁直，我认为存在这一把是变记锁直的向。
那你这个变记锁直向不就跟那个起的共同起相用那个用途？
不一样，原子词和一塌起，它当时是所认识。我们这个直接这个前五十或者前六十去认识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认识的时候，它是它这个是原起的，而且我们在这个认识
和
这个结果，我们自己感觉到那个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偏的时候，是新的时候，这个是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大脑存在的是这个东西，
能明白了吧？
这就是你意思的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说法，你就仔细听。其实每次他说的这个性，这个相啊，它含义是成分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得那个，就不能硬拿着说这也是个性质，那也是个性质，不能那个画等号的。
所以这个地方，同时在回归掉了，对，他没有层次的那个来分析它。
所以咱们就再念一遍佛的话，你这时候可能就好理解了。说何以故？由有一他体相及缘成实相故，遍地所知相方可施舍。承认有一他体，承认有缘成实的基础上，你遍地所知才能起来，你才可能有能遍地，才可能有所遍地，才可能有遍地所知相。哎，你才能立起这一套遍地所知，才可以施舍，才可以建立这一套理论。若与一他体相缘成实相见为无相，你连一他体缘成实你都否定了。你也就是诽谤了遍地所
见，
你根本提不上，
没有
了，你能遍地也没了，哎，对，也所遍地也没了，你不可能出现遍地所见，所以遍地所见你也说没了，就整个三性都没法讲了，是吧？哎，对，是故这一句话，是故说比诽谤三相，所以说呢，他这个菩萨呀，他是把三个相都被诽谤了，不，所以这就是解决什么问题？有的人说，哎，他实际诽谤了两个相，他说遍地所见也不对。所以说他这个是哪个不对，这个遍地所知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他起哪来的呀？就是因为我们起这个遍地所知来的，这是我们这个轮回的根源。我们要解脱呢，还得利用这个遍地所知相来这个找到正确的道路来解脱，所以这遍地所知相形容的非常大，不是一个无限给那个虽然它没有，虽然它不是实际存在，但是它作用很大。对，我把这个无见无相见的区别再说一遍啊。无见就是这个波意为无，波境界为无；无相见就是波名人相为无。这个无相见呢，比无见呢更进一步。无见就是说什么呢？说一切法都没有，就是一切如果山河大地什么佛菩萨什么，反正就是什么都没有。哎，这一塌起原本是都没有。无相见呢，是说连表达这个境界的那个表达都没有，就是名言相都没有。这说起来很奇怪，就是有这种那个什么的。你比如说，他什么叫名言相？你比如说，我们拿的这个经，这就是名言相，是吧？都是名言相。但是波有为无。
前面这个无见是指，缘成依他没有实在的这个无见。
对。
后面这个无相见是指他。缘起法的相对的那个，这就进一步作为一个无对立的。
那缘起法的相对，当前
的
一
塌起
有什么区别呢？
不是，因为按照这个你看，全部贯通了它啊，它这个是无见，不讲一切法无证无灭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做一个自性的无有生无有灭，不做你所有的缘起什么都没有那个自性了。这个时候合了再进一层，连它的相对都有了。就是说一它的相都没有了，就是缘起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向，它的交起的一个过程，没有一个实在的有体系。
这个他说的这个相就是名缘相，就是能表达那个意境界的那个名缘相。
就是名缘还包括，我是按那个玄那个人性心的说法，它就包括玄机名缘和表意，这样
对。
你仅仅是概念，
对，
就是
包括那个
就是。 不是，我
因为
你看破
窗，就连那个名言都不承认哈。
啊，我感觉这个好像比那个无相见要轻一点。
哦，不不不，无见啊，那个无相见更多。无相见，
无相见
名言，你比如说狭义的名言，就指的什么？我说的话，我们的文字、声音，就是最狭义的名言。如果最广义的名言啊，所有一切存在全是名言。
对对对。
哎，包括相上的什么都是名言，所以名言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所以这个要是细里说起来啊，那个好像很有口头。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呢，咱们集中力量就一道就一道一道的来爱去讲经，咱们这样
说明的。说现在很多学者说大乘经典非佛说，这么一个问题。你这个他那个是后来菩萨那个律师给教的。
那阿含经也是后来写的。
阿含经说的不够啊，不是不说的，不是后来教的。是这样的，那么我是他从这个地方，所以我就说要去对到小乘经典，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还有对到
哦，
这样来讲，所以你说你这个地方，你
咱就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说这个无见呢，就是说就还有这杯子跟那个杯子这个像，无见呢就是说这杯子不存在，然后这无相见呢就是说连杯子这个名言这个名都不存在，这基本上你就这样理解。咱们再往下啊，再来一点。所以说他得着三相，然后说虽于我法起于法想，虽然对于佛所说的这个法升起一种什么呢法想，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呀是佛法，是佛说的法，哎，他认为法想就是想为佛法，而非一种起于意想，就是说而在不是佛说的那个意义的当中呢起于意想，他认为是意，什么意呢？就是他自己理解的那个意。而非意中，什么叫非意呢？就是不是佛，他不是说这个般若经是佛说的吗？说是佛法，他理解了一个意，这个意呢不是佛说的意，所以叫非意，就是不是佛说的那个意，于不是佛说的那个意当中呢起于意想，他把它当成了般若经的意，就这个意思，哎。这个非义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理解出来的一个，是他自己的错误的理解的一个义。由于我法其法想故，由于这个不是由于的意思，这个断开解，由就是因为对我说的法升起了是佛法的这个思想，这么个认为，由于这个原因故，即非义中起义想故，和他对于那个不是我说的意当中他认为是我说的意这么两个想法当中的于是法中由于他有这两个想法啊，于是法中于这个般若经这个佛法当中的实为是法，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呢是这个于这个法中，就是于这个般若经这个法中的实为是法，第二个就是是不是的是，就实为呢是佛法，哎，这两个是他这个意思不一样，于是法中无这个法中认为是佛法，于非义中于这个他自己理解的那个义不是佛说的那个义当中呢实为是义，实为是佛说的般若经的义，彼非于法起信解故，他虽然于这个佛法呢起信解，他信是佛说的，他也理解按照说佛说的来理解，福德增长，他由于信就是佛说的，他由于这个按照佛说的来理解，他福德可以增长，就是就咱们说了学般若经可以增长福德，然于非义起执着故，但是他于非义当中就是不是佛说的义当中呢他起了执着，执着什么呢？执着是般若经的义，退失智慧，他由于把这个意思理解错了呀，他的智慧就这个减退流失了，就是破坏了他的智慧，智慧退步，由于他智慧这个减弱了，退失广大无量善法，为什么呢？正见是根本，这个慧度是这个归宿，就是我们整个修行啊就是为了这个六度，最后就是为了得慧，戒定慧就是为了得慧，这是我们的目的，你智慧一退，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退，所以智慧一降低，智慧一走错路，退失广大善法，你般若经学好了 福德也增长。你结果理解错了，你不但是智慧退失，你福德也要这个损失，所以退失广大无量善法。
我问一下，
哎，这个
你
这个里头啊，整个这种人呢、啊，他对法的理解还是对的，说这个法是法，就是说是佛法，这都这法指的说，说这个第一个法就指的不要经那个法是佛法，就是是佛说的。他对哪儿错了呢？就把那个法的意思给理解错了，把那个意理解错了。
对，
哎，所以他理解的意不是佛说的意。但是他当成是
不了
经的意、
啊、
哎，他当成是不了经的意、啊、就是他理解佛法对了、理解这个是佛法，这个理解对了，但是对这个佛法的意的理解错，所以他就智慧退失，退失智慧，退失广大无量善法，这个损失是最大的。你要说损失点财，你说布施财施损失点，不不这个什么持戒啊，那个损失点，这还都是小事儿。你这退失智慧，这是根本性的退失。这是第三种菩萨，看第四种，富有有情，又有一种有情，从他听闻。这个第三种有情啊，是老师。为什么呀？他为别人先说。这第二种也是老师，他为别人先说，他这个讲。第三种这个呀，是这个弟子，就是不是讲法的，他听法的，从他听闻，为法为法，非义为义，就是他听的谁啊？就是听的第三种菩萨的。第三种菩萨不是说这个是佛法，然后呢，他说了一种不是佛说的义，他说是义，哎，自性决定什么这个不生不灭，这种义呢就是义。他呢就认为这种义呢就是义，本来非义非义，这是他跟着老师来理解。若随其见，彼即于法，起于法想。如果随着老师的这个见解跟着他走呢，他彼这个彼就指弟子，他即于法，起于法想，他就对于这个般若经这种法呢，他就认为说这就是佛法。于非义中起于义想，于这个佛他这个老师讲的那个不对的意当中呢，他起于一想，认为说这就是佛说的那个本意。执法为法，非以为意，他执着这个法呢，这个执第一个就正确了，就不是执着，就是什么呢？他执持认为这个法是法，认为非义是义，认为那个错误的义是真正的义。由此因缘，当知同彼退失善法。由于这个人这样做，他呢就同彼同那个他的老师一样，他也退失善法。哎，这是第四种。第五种，还是那个弟子，还是这个老师的弟子，又若有有情，又有另外一种弟子，不随其见。他听了老师的法之后啊，他不跟着他跑，不随其见。从彼这个是虚人，这个实虚虚虚无的虚，从彼虚人，虚人是什么呢？惑然人，蒙心道，乍一蒙蒙心，乍一听，乍一看，就是这个意思。从彼虚人，就是从他们突然听到什么呢？突然听到这么一种说法，以前没听到，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便生恐怖。他一听这个老师讲啊，说一切法这个没有自性，他就害怕了。这种众生啊，可能更生更差一些，生恐怖矣，作如是言，此非所语，是魔所说。这种众生啊，他没听过这种，没听这种很这个经验，一听佛可没说过这种法啊，这不是佛说的，这是魔说的。他认为这个他怕断灭，怕断灭怕的有点过啊，就是这个呢，听到般若经的这种说法呢，他就害怕。这实际是这个听大乘经听的比较少，所以生恐怖。就跟那个刘老师说的一种人，你说没有我啊，没有自己，他一下就害怕了，所以浑身都哆嗦。这就是接触这种佛法少，生恐怖矣呢。他就这个对于他做出这种结论来也是很正常的。他没说呢，他就说此非所以是魔所说。作此解语，做了这种理解之后呢，于是经典诽谤毁骂，由此因缘或大衰死。就是他这个说这个经典是伪经，是这个就是诽谤毁骂，是你说他是伪经，这就已经是诽谤了。因为诽谤是不如实的攻击，是诽谤。本来就是佛说的，他说不是佛说的。由此因缘呢，或大衰死，这个衰败衰落， 损失，触大业障，这就造了大的业障。由是缘故，我说若有于一切相起无相见，于非义中先说为义，是其广大业障方便。说这个下边这个五种众生说完了之后，佛做了一个总结，后边还有第六种啊，佛在这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因为我上边说的这些这个道理啊，我说这样的话，如果你有这样的人，他对于一切相都起无相见，那么一切相都不起来，这就是断灭见。于非义中先说为义，把这个不是我说的意思说成佛是佛说的意思，说成是佛说的意思，是其广大业障方便，这就是你造起了非常大的业障方便。方便是你可以这个读成方法，就是这就是造这个广大业障的方法，你这就是在造这个大业障。什么业障呢？以后你学佛法啊，这个就很困难。有比现作无量众生，这是指那个老师，由于他先说这个般若经啊，他讲错了，结果呢现把这个众生现作，这个害了很多的无量的众生。为什么说无量呢？说听这说法都是肯定是有量的人吧，你关键是这有量的人听了之后啊，他又去先说，那个听了他先说的人又去先说，这一世一世又传下去，所以说无量众生。这是根据他的因缘来说的啊，你这一号这一出去啊，那个你这你比如你看回来你止住了，你那个宣传他就止不住啊，就一个人传一个人，一辈子传一辈子，他不能到哪个道去了，你连找他都找不着，所以那个就成了见证无量众生了。令其获得大业障故，令这个其他的众生啊获得大业障。因为那个你的学生也说不要真的，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然后那个他的学生又去说令这些学生呢也都获得大业障。哎，对，那个业障，对对，那个业障太大了。他现在都流到全世界去了，好家伙，以后李洪志死了，这业障，他的业障啊还在那个扩大。这是佛说的前五种人，第六种人，我看还有时间吗？有时间。第六种人啊，善男子，若诸有情，又有一种有情，未生善根，他呀没法不去心。未心定障，他对佛法也是相信相疑，未熟相续，他读经也不多，未多圣解，他也没有这个获得多少限量的证，未及福德智慧资粮，就是他也没有这个没到这个就是实惠上位，而且呢还性非智直，非智直类，这个人品格还不是太好，不是特别这个耿直的人，虽有力能自得慧慧，你看。这样的菩萨呀，他也认为自己有能力自得慧慧。你去看世间去，好多根本都不接受佛法的，那比居士们可这个说话胆大啊，什么都敢这个敢说，反而比居士有能力。而常安住自见取中，他这个你看加了一个常，就是这种众生啊，他更那个知道自己的见，因为他无知啊，越无知越无畏。比若听闻如是法语，不能如实解我甚深密言说，这种人听了他肯定是不能如实解这个佛有密语说的言说，密于此法不生信解，就是不信这是佛说的，不能解这是佛说的，于是法跟起非法想，他一看这佛有经就说这肯定不是佛说的，就是不是佛法，于是一种起非一想，这个有的法师呢给他讲佛有经啊，讲的那个密对的，他也说你说的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佛的，不是般若经的意思，于是法中只为谁法，于这个是法，这个是就是这个，于这个法，于这个般若经这个法呢，他说是不是这个佛法，于是义中，于这个义中只为非义，于这个就是佛法般若经讲的这个义当中的只为非义，他也到寺里听啊，他也听这个有的法师讲一些法皆无自性，本来是讲的对的，他说呢这讲的不对，不是佛说的意思，唱如是言，就是说这样的话，此非所语是魔所说，作此结语，于是经典诽谤诽骂，多为虚无，虚伪，多为虚伪，就是说他是伪经，以无量门毁灭摧伏， 你别看这个好多学的不太好的居士啊，那这个骂起伪经啊，或者是说你这时候诽谤佛怎么骂起来啊，你俩呢各种方法，那个反而比那个好多学的好的人啊，那个本事好大，毁灭摧伏啊，这也应该这个这话不要，毁灭摧伏如是经典，这是接着的，就是说这个伪经烧，这个毁啊，这个骂，这个就是很多的方法。愚诸信解此经文法，许愿加强。有很多无知的人呐，那你说他对三宝他还特别忠心，你说他学伪经啊，他学这个解释密经是伪经，哎，他愚诸信解此经文法，许愿加强，他这个还有护法还得一起啊，他就认为是这个敌人，比先为诸业障所障。这种人呐、啊，他以这个前头他不信这个经，就是被诸业障所障，就是因为他原来啊，他障说障法，结果他现在他理解不到这个经，他原来的那个他就本来就是被业障所障，现在呢，由此因缘，由于他现在这个被业障所障之后，他认为这是伪经，他骂这个就是经，骂这个讲这个经的人。结果现在呢，由此因缘，由于他现在这个护法行为，所谓的护法行为啊，复为如是业障所障，他又造业障，哎，又生了新的业障，又为新的业障所障，如是业障出于施舍，这些业障啊，你在造的时候好造，就是你一开始造这些业障好造，好像啊，我维护三宝，我护法啊，我这个这是伪经，我来这个毁灭这个伪经，我来护法。造的时候好造，出于施舍，乃至其余，其就是报答，就是到达什么时候呢？百千俱值，挪移脱节，无有出息。百千，咱们知道，俱值是十亿，俱值是一个词，俱值是十亿。这个纳余多或者挪余多，反正挪余脱，反正好多方法吧，好多读音，这个现代人呐，恐怕以后越读越这个读音越不统一了。咱们就纳余多吧，纳余多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数位，就是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无数，哎，一千百十亿无数劫中啊，无有出息，就是造业障的时候好造。你这个业障啊，因为什么呢？你这一辈子毁了这个经典，骂了经典，由于你造了这些业啊，下一辈子这就是一个因缘，这个业障起来之后啊，没有出息，哎，你又造新的业，你新的业上又造新的业，结果这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入蛇门、入这个宝山的时候啊，非常要谨慎，就是什么呢？你每日拿这个宝山，不但没有得到宝，反而由于那个粗心大意，也就这个就是比如说，反而说那个造了这个诽谤三宝的业呢，反而这个业障非常大，堕落这个无间狱啊什么，这一圈转回来啊，要费很多佛菩萨的这个度你的功力啊，对，是，哎，所以说有时候啊，邪见比无知啊离真理更远，就是这样。你像李洪志这个呀、啊，他就比喻的这个，就是说现在说我什么我就这个贪嗔痴，我就挣钱，我就管老婆孩子，他比那个人呐、啊，他要这个成佛呀，他要这个困难，因为他先要消他这些业障，哎，先要消这些业障。所以说这个，就刚才我们跟那个中午休息的时候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业障这么大？你这个金球的国小啊，它这个业障它错误也犯得小，你金球的国大呀、啊，它错起来啊，它那个歧路，这个错误也大，哎，它跟你追求的这个目标大小有关系。所以说，你想成佛这么广大的国，那错起来啊，一错也远得多。对，哎，越业障越大，业障越大。啊，经历的有这个说法，说修炼三禅非常危险的那个这个修法，哎，对，这个因果它是平衡的，哎，你比如说，我就追求挣钱，这个我也没什么远大理想，他犯错误啊，他也犯不了，对吧？无非就是骗人点钱，什么在台上还犯点错误。你这个说我成佛讲法。这个里头业障就这个，你讲对了是大功德，讲错了呢，业障也大。所以说呢，就是要谨慎，尽量 经常在没有把握的时候啊，要少说话。你像现在你看说我这个为什么那个就是敢讲，他就是一个呢，我们来讲经就是这个经常有意义啊，哎，我们就是来讲经，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知道就说知道，然后咱们大家一块商量，哎，这个呢即使你犯一些理解的错误呢，也是什么呢，也是在理解经人们当中不可避免的，哎，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一种这个就是必然出现的一种这个业障因缘嘛，哎，但是呢不要学那个第二种菩萨，第三种菩萨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这个理解，我们理解的时候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就属于这个时间，我们还有不断的往前面走，是这样的，
对，
这个过程肯定是这样，也可能不像第一遍的人理解到
最终的人理解了，不可能，哎，就是
这种过程啊，它不存在一个错误的这个问题，
对，
它是一个顺觉之分嘛，
对对对，
就是顺着这个佛的那个意思，真的不是说你可能理解了一小点一部分，没有完全的去理解，但是这个也是犯的，没有一个过错的问题，
或者换另外一个，就是今天中午咱们议论的那个，换一种角度来说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都是这个染污见，都是颠倒见啊，我们可以学了佛法呢，可以少颠倒一点，少染污一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哎，哎，这就是，哎，这就是正见。所以有时候啊，那个就是我有时候那个说，我那是看到网上有一个人说这个话，我很有体会，就是有几个人呐，他跟那个网上看那些就是有正见的人吵架，他这见解不能让他吵架，后来有的那个版主啊就说，你们这样是这个暴发，干脆我封了你们，你不要发言了。后来有一个人就说啊，说你不要封他们，别让他们吵。说这些人虽然是在这个就是跟这个政见吵架哈，他也是在跟佛法结缘。他吵的当中啊，他可能就明白了，哎，吵架也要跟佛法吵，他就是说是在跟佛法结缘。后来我一想，有道理，有道理。你不让他去吵架，他永远是保持这个结界啊，他就没有。你不让他吵，哎，吵，真的他明白这一点。所以就是说，结缘呢，就是我们就是跟这个佛法结缘，哎，这也是一个不要怕这个犯错误，哎。
他
们
藏
密
里
面
问中
的
一
个
因缘，
对，
这
个过程肯定是有的。
哎，我再看一个啊，慢背一句啊，这是做总结，善男子，如是这样，与我善说善治答皮奈曰，最极清净如来所说善教法中。有如是等诸有情类一节，种种差别可得，
一个
是
哪个？
哎，这就是佛说呀，就是把这个我们整个学佛法的有情啊分六大类，哎，学了这六大类之后呢，给咱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佛的智慧啊非常甚深，叫最甚深，哎，我们的智慧呢非常这个浅，所以我们在学佛法当中啊，不要执着自就叫己见取，哎，不要执着自己的见，要善于什么呢，就把自己的见放下，我就好好的琢磨琢磨佛说的这话什么意思，要取这种态度，